一个男孩子的爱情。今天要说的只是一个爱的故事，是一个有关30岁就过世的一个男孩子13年来爱情的经过。那个人就是我的先生，他的西班牙名字是 Jose， 我给他取了一个中文名字叫荷西。取荷西这个名字实在是为了容易写，可是如果各位认识他的话，应该会同意他该改叫荷西，荷翔的荷，晨曦的曦，因为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可是他说那个曦字实在太难写了，他学不会，所以我就教他写这个我顺口喊出来的荷西了。认识荷西的时候他不到18岁，在一个耶诞节的晚上，我在朋友家里，他刚好也来向我的一些中国朋友祝贺耶诞节。西班牙有一个风俗，耶诞夜12点一过的时候，邻居们就要向左邻右舍、楼上楼下一家家的恭贺，并说平安，有一点像我们国人拜年的风俗。那时荷西刚好从楼上跑下来，我第一眼看见他时触电了一般，心想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英俊的男孩子，如果有一天可以作为他的妻子，在虚荣心上也该是一种满足了。那是我对他的第一次印象。过了不久，我常常去这个朋友家玩，荷西就住在附近。在这栋公寓的后面有一个很大的院子，我们就常常在那里打棒球，或在下雪的日子里打雪仗，有时也一起去逛旧货市场。口袋里没有什么钱，常常从早上9点逛到下午4点，可能只买了一只鸟羽毛。那时荷西高3，我大学3年级。有一天，我在书院宿舍里读书，我的西班牙朋友跑来告诉我 ：“Echo， 楼下你的表弟来找你了。”表弟在西班牙文里带有嘲弄的意思，他们不断地叫着：“表弟来喽，表弟来喽！”我觉得很奇怪，我并没有表弟，哪来的表弟在西班牙呢？于是我跑到阳台上去看。看到荷西那个孩子手臂里抱了几本书，手中捏着一顶他常戴的法国帽，紧张的好像要捏出水来。因为他的年纪很小，不敢进会客室，所以站在书院外的一棵大树下等我。我看是他，匆匆忙忙的跑下去，到了他面前还有点生气，推了他一把说：“你怎么来了？”他不说话。我紧接着问：“你的课不是还没有上完吗？”他答道：“最后2节不想上了。”我又问：“你来做什么？”因为我总觉得自己比他大了很多，所以总是以一个姐姐的口气在教训他。他在口袋里掏出了14块西币来，相当于当时的7块台币，然后说：“我有14块钱，正好够买两个人的入场券，我们一起去看电影好吗？但是要走路去，因为已经没有车钱了。”我看了他一眼，我是一个很敏感的人，觉得这个小孩子有一点不对劲了，但是我还是答应了他，并且建议看附近电影院的电影，这样就不需要车钱。第二天他又逃课来了，第3天、第4天。于是树下那个手里总是捏着一顶法国帽而不戴上去的小男孩变成了我们宿舍里的一个笑话。他们总是喊着：“表弟又来喽！”我每次跑下楼去总要推荷西一把或打他一下，对他说：“以后不要来了，这样逃课是不行的。”因为最后2节课他总是不上，可是他仍是常常来找我。 因为两个人都没钱，就只有在街上走走，有时就到皇宫去看看，捡捡人家垃圾场里的废物，还会惊讶地说：你看看这只铁钉好漂亮哦，哇，你看看这个。渐渐的，我觉得这个交往不能再发展下去了，因为这个男孩认真了，而他对我是无能为力的，因为他大学还没有念。但老实说，我心里是实在蛮喜欢他的。有一日，天已经很冷了，我们没有地方去，把横在街上的板凳搬到地下车的出风口。当地下车经过的时候，一阵热风吹出来，就是我们的暖气。两个人就冻在那个板凳上，像乞丐一样。这时我对荷西说：你从今天起不要来找我了。我为什么会跟他说这种话呢？因为他坐在我的旁边，很认真地跟我说：再等我六年，让我四年念大学，两年服兵役，六年以后我们可以结婚了。我一生的想望就是有一个很小的公寓，里面有一个像你这样的太太，然后我去赚钱养活你，这是我一生最幸福的梦想。他又说，在我自己的家里得不到家庭的温暖。我听到他这个梦想的时候，突然有一股要流泪的冲动。我跟他说：荷西，你才18岁，我比你大很多，希望你不要再做这个梦了。从今天起不要再来找我，如果你又站在那个树下的话，我也不会再出来了，因为六年的时间实在太长了，我不知道我会去哪里，我也不会等你六年。你要听我的话，不可以来缠我，你来缠我的话，我是会怕的。他愣了一下，问：这阵子来我是不是做错了什么？我说：你没有做错什么，我跟你讲这些话是因为你实在太好了，我不愿意再跟你交往下去。接着我站起来，他也跟着站起来，一起走到马德里皇宫的一个公园里。园里有个小坡，我跟他说：我站在这里看你走，这是最后一次看你，你永远不要再回来了。他说：我在这里看你走好了。我说：不不不，我站在这里看你走，而且你要听我的话哦，永远不可以再回来了。那时候我很怕他再来缠我，我就说：你也不要来缠我，从现在开始我要跟我班上的男同学出去，不能再跟你出去了。这么一讲，自己又紧张起来，因为我害怕伤害到一个初恋的年轻人。通常初恋的人感情总是脆弱的。他就说：好吧，我不会再来缠你，你也不要把我当做一个小孩子，因为我们这几个新起来的交往，你始终把我当做一个孩子。你说你不要再来缠我了，我心里也想过，除非你自己愿意，我永远不会来缠你。讲完那段话，天已经很晚了，他开始慢慢地跑起来，一面跑一面回头，一面回头脸上还挂着笑，口中喊着 Echo 再见， Echo 再见。我站在那里看他，马德里是很少下雪的，但就在那个夜里，天下起了雪来。荷西在那片大草坡上跑着，一手挥着法国帽，仍然频频地回头。我站在那里，看荷西渐渐地消失在黑茫茫的夜色与皑皑的雪花里。 那时我几乎忍不住喊叫起来，荷西，你回来吧。可是我没有说。以后每当我看《红楼梦》宝玉出家的那一幕，总会想到荷西十八岁那年，在那空旷的雪地里，怎么样跑着叫着我的名字 ，Echo 再见 ，Echo 再见。他跑了以后，果然没有再来找过我，也没有来缠过我。我跟别的同学出去的时候，在街上常会碰见他。他看见我，总是用西班牙的礼节握住我的双手，亲吻我的脸，然后说：“你好。”我也说：“荷西，你好，这是我的男朋友某某某。”他就会跟别人握握手。这样一别，别了六年，我学业告了一个段落，离开西班牙，回到了台湾。在台湾时，来了一位西班牙的朋友，他说：“你还记不记得那个 Jose 啊？”我说：“记得呀。”他说：“哦，他现在不同了，留了胡子，也长大了。”真的，他又说：“我这里有一封他写给你的信，还有一张照片，你想不想看？”我惊讶地说：“好啊。”因为我心里仍在挂念着他。但那位朋友说，他说如果你已经把他给忘了，就不要看这封信了。我答道：“天晓得，我没有忘记过这个人，只是我觉得他年纪比我小，既然他认真了，就不要伤害他。”我从那个朋友手中接过那封信，一张照片从中掉落出来，照片上是一个留了大胡子、穿着一条泳裤在海里抓鱼的年轻人。我立刻就说：“这是希腊神话里的海神嘛。”打开了信，信上写着：“过了这么多年，也许你已经忘记了西班牙文，可是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在我十八岁那个下雪的晚上，你告诉我，你不再见我了。你知道那个少年扶着流了一夜的泪，想要自杀。这么多年来，你还记得我吗？我和你约的期限是六年。”就是这样的一封信，我没有给他回信，把那封信放在一边，跟那个朋友说：“你告诉他，我收到了这封信，请代我谢谢他。”半年以后，我在感情上遇到了一些波折，离开台湾，又回到了西班牙。当时荷西在服最后的一个月兵役，荷西的妹妹老是要我写信给荷西。我说：“我已经不会西班牙文了，怎么写呢？”然后他强迫将信封写好，声明只要我填里面的字。于是我写了一封英文的信到营区去，说：“荷西，我回来了，我是 Echo， 我在某某地址。”结果那封信传遍营里，却没有一个人懂英文，急得荷西来信说不知道我说些什么，所以不能回信给我。他捡了很多潜水者的漫画寄给我，并且指出其中一个说：“这就是我。”我没有回信，结果荷西就从南部打长途电话来了：“我23日要回马德里，你等我哦。”到了23日，我完全忘了这件事，与另一个同学跑到一个小城去玩。当我回家时，同事的女友告诉我，有个男孩子打了十几个电话找我。我想来想去，怎么样也想不起会是哪个男孩找我。正在那时，我接到我的女友，一位太太的电话，说是有件很要紧的事情与我商量，要我坐计程车去她那儿。我赶忙乘计程车赶到她家。他把我接进客厅，要我闭上眼睛。我不知道他要玩什么把戏，忙将拳头握紧， 把手摆在背后，生怕他在我手上放小动物吓我。当我闭上眼睛，听到有一个脚步声向我走来，接着就听到那位太太说她要出去了，但要我仍闭着眼睛。突然，背后一双手臂将我拥抱了起来，我打了个寒战，眼睛一张开就看到荷西站在我眼前，我兴奋地惊叫起来。那天我正巧穿着一条异地长裙，她穿的是一件枣红色的套头毛衣，她揽着我兜圈子，长裙飞了起来，我尖叫着不停地打她捶她，又忍不住捧住她的脸亲她。站在客厅外的人都开怀地大笑着，因为大家都知道我和荷西虽不是男女朋友，感情却好得很。在我说要与荷西永别后的第六年，命运又将我带回到了他的身旁。在马德里的一个下午，荷西邀请我到他的家去。到了他的房间，正是黄昏的时候，他说：你看，你看看墙上。我抬头一看，整面墙上都贴满了我发了黄的放大黑白照片，照片上剪短发的我正映在百叶窗透过来的一道道的光纹下。看了那一张张照片，我沉默了很久，问荷西：我从来没有寄照片给你，这些照片是哪里来的？他说在徐波波的家里，你常常寄照片来，他们看过了就把它放在纸盒里，我去他们家玩的时候就把他们的照片偷来拿到照相馆去做底片放大，然后再把原来的照片偷偷地放回盒子里。我问你们家里的人出出进进怎么说？他们就说我发神经病了，那个人已经不见了，还贴着他的照片发痴。我又问这些照片怎么都黄了？他说是嘛，太阳要晒它，我也没办法，我就把百叶窗放下，可是百叶窗有条纹还是会晒到。说的时候一副歉疚的表情。我顺手将墙上一张照片取下来，墙上一块白色的印子。我转身问荷西：你是不是还想结婚？这时轮到他呆住了，仿佛我是个幽灵似的。他呆望着我，望了很久。我说：你不是说六年吗？我现在站在你的面前了。我突然忍不住哭了起来，又说还是不要好了，不要了。他忙问为什么，为什么不要？那时我的新仇旧恨突然都涌了出来。我对他说，你那时为什么不要我？如果那时候你坚持要我的话，我还是一个好好的人，今天回来心已经碎了。他说碎的心可以用胶水把它粘起来。我说粘过后还是有缝的。他就把我的手拉向他的胸口说，这边还有一颗是黄金做的，把你那颗拿过来，我们交换一下吧。七个月后我们结婚了。我只是感觉冥冥中都有安排，感谢上帝给了我六年这么美满的生活。我曾经在书上说过，在结婚以前我没有疯狂的恋爱过，但在我结婚的时候，我却有这么大的信心把我的手交在他的手里。后来我发觉我的决定是对的，如果他继续活下去，我仍要说我对这个婚姻永远不后悔。所以我认为年龄、经济、 国籍，甚至于学识，都不是择偶的条件。固然，对一般人来说，这些条件当然都是重要的，但是我认为最重要的还是彼此的品格和心灵，这才是我们所要讲求的所谓门当户对的东西。荷西死的时候是30岁，我常常问他你要怎么死，他也问我你要怎么死，我总是说我不死。有一次爱书人杂志向我要一篇假如你只有3个月可活你要怎么办的稿子，我把邀稿信拿给荷西看，并随口说鬼晓得人要死的时候要做什么。他就说这个题目真奇怪呀。我仍然继续的揉面，荷西就问我这个稿子你写不写，你到底死前3个月要做什么，你到底要怎么写嘛。我仍继续的揉面说你先让我把面揉完嘛。你到底写不写啊，他直问。我就转过头来看着荷西，用我满是面糊的手摸摸他的头发，对他说傻子啊，我不肯写，因为我还要替你做饺子。讲完这话我又继续的揉面，荷西突然将他的手绕着我的腰一直不肯放开。我说你神经啦，因为当时没有擀面棍，我要去拿茶杯全冲一下，但他紧搂着我不动，我就说走开嘛。我死劲的想走开，他还是不肯放手，你这个人怎么这么讨厌。话正说了一半，我猛然一回头，看到他整个眼睛充满了泪水，我呆住了。他突然说你不死，你不死，你不死，然后又说这个爱书人杂志我们不要理他，因为我们都不死。那么我们怎么样才死，我问。要到你很老我也很老，两个人都走不动也扶不动了，穿上干干净净的衣服，一起躺在床上，闭上眼睛，然后说好吧，一起去吧。所以一直到现在我还是没有为爱书人写那篇稿子。爱书人最近也问我你为什么没有写呢，我告诉他们因为我有一个丈夫，我要做饺子，所以没能写。我的父母要到加那利群岛以前先到西班牙，荷西就问我看到了我爸爸该怎么称呼，是不是该叫他陈先生？我说，如果你叫他陈先生，他一下飞机就会马上乘原机回台北。我不是叫你父亲做爸爸吗？他说，可是我们全家都觉得你很肉麻呀。原来，在西班牙不叫自己的公公婆婆做父亲母亲，而叫某某先生、某某太太。但我是一个中国人，我拒绝称呼他们为先生太太。我的婆婆叫玛利亚，我就称她玛利亚母亲，叫公公做西撒父亲。荷西就说我叫爸爸陈先生好了。我说你不能叫他陈先生，你要叫他爸爸。结果我陪我的父母在西班牙过了16天，回到加那利群岛，荷西请了假在机场等我们。我曾对他说我的生命里有3个人，一个是爸爸，一个是妈妈，还有就是你，再者就是我自己，可惜没有孩子，否则这个生命的环会再大一点。今天我的父母能够跟你在一起，我最深的愿望好像都达成了。我知道你的心地是很好的，但你的语气和脾气却不一定好。我求求你在我父母来的时候一次脾气也不可发，因为老人家有的时候难免会有一点啰嗦。他说 我怎么会发脾气？我快乐还来不及呢。为了要见我的父母，他每天要念好几小时的英文。他的英文还是3年以前在奈及利亚学的。当他看到我们从机场走出来时，他一只手抱着妈妈，另一只手抱着爸爸。当他发现没有手可以抱我时，就对我说："你过来。"然后他把我们4个人都环在一起，因为他已经16天没有看到我了。然后又放开手，紧紧地抱抱妈妈、爸爸，然后再抱我。他第一眼看到爸爸的时候很紧张，突然用中国话喊"爸爸"，然后看看妈妈说"妈妈"，接着好像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低下头拼命去提箱子，提了箱子又拼命往车子里乱塞。车子发动时，我催他："可惜，说说话嘛，你的英文可以用，不会太差的。"他就用西班牙文说。我实在太紧张了，我已经几个晚上没睡觉了，我怕得不得了。那时我才明白，也许一个中国人喊岳父岳母为爸爸妈妈很顺口，但一个外国人，你叫他喊从未见过面的人为爸妈，除非他对自己的妻子有太多的亲情，否则是不容易的。回到家里，我们将房间让给父母住，我和荷西就住进更小的一间。有一天在餐桌上，我与父母聊得愉快，荷西突然对我说："该轮到他说话了。"然后用生硬的英语说："爹爹，你跟 Echo 说我买摩托车好不好？"荷西很早就想买一辆摩托车，但要通过我的批准。听了他这一句话，我站起来，走到洗手间去，拿起毛巾捂住眼睛，就出不来了。从荷西叫出"爹爹"这个字眼时，我相信他与我父母之间又跨进了一大步。爹爹原本是3毛对爸爸的称呼。我的父母本来是要去欧洲玩的，父亲推掉了所有的业务，打了无数的电话电报，终于见到了他们的女婿。他们相处整整有1个月的时间，我和荷西曾约定，只要我俩在一起，小孩子还是别出事吧。如果是个女的，我会把她打死，因为我会吃醋。若是个男孩，荷西要把他倒吊在阳台上，因为我会太爱那孩子。事后我也讶异，这样孩子气及自私的话，竟会从一对夫妻的口中说出。当我的父母来了1个月后，荷西突然问："你觉不觉得我们该有一个孩子？"我说："是的，我觉得。"他又说，自从爸妈来了以后，家里增添了很多家庭气氛。我以前的家就没有这样的气氛。在我要陪父母到伦敦以及欧洲旅游时，荷西到机场来送行。他抱着我的妈妈说："妈妈，我可不喜欢看见你流泪哟。明年1月，你就要在台北的机场接我了，千万不要难过。Echo 陪你去玩。"我们坐的是一架小型的螺旋桨飞机，因为我们要住的那个小岛，喷气机是不能到的。上飞机前，我站在机渡那里看荷西。就在那时，荷西正跳过一个花丛，希望能从那里再看到我们。上了飞机，我又不停地向他招手。他也不停地向我招手，直到服务小姐示意我该坐下。坐下后，旁边有位太太就问我："那个人是你的丈夫吗？"我说："是的。"他又问荷西来做什么，我就将我父母来度假、他来送行的事简单地告诉他。他就告诉我， 我是来看我儿子的。”然后就递给我一张名片。西班牙有一个风俗，如果你是守寡的女人，名片上你就要在自己的名字后面加上一句某某人的未亡人，而那名片上正有那几个字，使我感到很刺眼，很不舒服，不知道要跟他再说些什么，只好说声谢谢。没想到就在收到那张名片的两天后，我自己也成了那样的身份。说到这里，三毛的声音哽咽，他在台上站了很久，再说不出一句话来，演讲中断。